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是主日啊，也是我们传统节日当中的算是年三十。很多弟兄姊妹现在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乡和家人团聚啊。实际上每年临近春节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归心似箭，可想回到自己的家乡。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段啊，圣经当中关于我们永恒家乡相关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约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新约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我们来读第一节、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无论我们身处在何处，我们身处在何种的境况当中，你都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典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依靠。因此当我们众人一同聚集来听你话语的时候，求你格外显明主你的全能，你在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内心刚强的力量。尤其是当我们今天来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愿你自己的话语再次激发我们对于你为我们所预备那美好天国的向往。下面的时间求你来特别的带领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名，阿门。就如同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写的爱的篇章一样，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啊希伯来书十一章中的经文呢啊是信心的篇章。而且呢，也就像保罗对爱的论述，准确的讲，不是在给爱下一个定义，而是在描写爱的种种表现，爱的特点。同样对于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这里也不是对信心下了一个非常精确的定义，而是在论到了这些经历过真实信心的圣徒，信心带给他们生命的改变，带给他们生命的影响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把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对于信心的描述看作是对于诸多前辈圣徒信心生活和经历的一个提炼。那么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啊，第一节和第三十三节到十六节，主要其实论述了关于信心和盼望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希伯来书里面对于信心的论述虽然并不是一个完全那么精确的对于信心的定义，但是他把信心的内涵、信心的本质、信心和盼望和看不见的事情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晰而深入的表述了出来。所以在第一节经文我们所读到的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这节经文当中的望这个词就是指旧约圣徒对于上帝所应许之事的盼望。实底这个词呢，和希伯来书当中一章三节里面论到基督的时候说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当中那个本体这个词是同一个词。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实底理解为众圣徒所盼望的那个将来属天的应许的真实。当然这并不是说通过信心让上帝的应许成为了真实。一个人对于上帝的话语有没有信心，上帝的话依然是真实的。比如说圣经告诉我们将来必有审判，那么即便一个人不相信将来有审判，也不影响将来审判的真实。所以这里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意思就是说 信心可以让一个人经历到他所盼望的那件事的真实。上帝的应许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是客观的，它的真实性跟一个人的信不信没有关系，他不信也是真的。但是一个人如果真的相信上帝的应许，那么这个信心就可以让信从者亲身经历到那个客观的事实，也因此你就知道你所盼望的的确是真的。所以信就成为了我们所盼望的那个还没有看到的那个将来的事情的确据，也就是后面所说的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尤其是在论到救赎和将来永远荣耀盼望的时候，使徒保罗曾经说过，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因此我们可以说，信心能让我们看到上帝话语的真实，信心也能在我们里面产生真实的盼望。保罗曾经论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也说过，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所以每当我们遇见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处，遇到了我们生命当中不能承受的痛苦悲伤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绝望的时候，或者充满了对未来恐惧的时候，我们当凭着信心来仰望上帝的应许。如果上帝跟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那我们就在信心当中知道神一定为我们预备了足以面对将来艰难的恩典。如果上帝对我们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么我们就知道在我们最为孤单的时候主都陪伴在我们身边。这样我们就可以凭着信心来生活，不是凭着眼见。虽然人们都认为看不见的可能是不存在的，但是在信心当中我们却知道，虽然很多事情我们看不见，但它却无比的真实，因为这是出于上帝的应许，这就是上帝所给的确据。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信心超越了实际的眼见，或者说信心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所以信心可以让我们的心灵看到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的真实。比如说我们从来没有亲眼看见过到仇人身的主耶稣，也没有亲眼看见过他被钉十字架，也没有亲眼看见过他从死里复活，他的升天等等。但是借着信心，每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信心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将来才会成就的事实的真实，比如基督在荣耀当中的再来，我们的复活，我们将来的新天新地当中和那些先一步离开这个世界的我们的弟兄姊妹们的将来的重逢，以及将来发生在上帝面前的审判。这一切虽然还没有发生，但是在信心中我们都知道这些事将来必定会发生。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是用一章的内容来提到在我们之前的很多圣徒，他们都经历了信心的果效，也因着他们对上帝话语的信心，他们都受到了上帝的赞许。那么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13节到16节，那么这些被上帝赞许的圣徒们的信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样的呢？通过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上古时代的信心前辈们，尤其是亚伯拉罕，他们的信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直到他们死的时候，他们都没有看到上帝给他们应许话语的实现。也就是说他们活着的时候过着一个信心的生活，他们一生过着一个信心的生活，直到他们死，他们的信心都还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信，他们死的时候依然信，或者说他们是带着信心死的。我想这可能不单是这些前辈圣徒们的生命特点，这是所有在死的时候还没有看到上帝应许实现的基督徒的特点。诗篇里面说，神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为什么上帝看圣民的死如此的宝贵呢？上帝到底看中了我们死的时候哪一点宝贵呢？是我们死的时候死得轰轰烈烈， 或者是我们面对的死亡的时候坦然无畏，还是说我们死的时候留下了非常好的名声，或者我们死的时候留下了无数属灵的典籍，其实都不是。而且我们还必须看到，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死的时候和世人一样，或者是病痛的方式，或者是意外的方式。在世人看来，我们的死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都是很普通的死。虽然死亡其实是一件非常不自然的事情，甚至在人看来，一些基督徒是死在了并不常见的贫困和艰难中。那么我们要问，这样的圣徒，这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上帝也看为宝贵吗？是的，神看每一个圣徒的死都极为宝贵，并不是单单只有为主殉道的方式才是宝贵的，任何一个属基督的人，他的死都是宝贵的。这宝贵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所说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也就是说，这些人死的时候，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在他们的心里面依然有着对耶稣基督的信靠，他们心里面依然有着将来复活的盼望和将来荣耀国度的盼望。他们死的时候或许没有留下万贯家产，或者没有很多让世人获得很多益处的著作，也没有令人可以传颂的伟大的事迹，但他们死的时候有信心在他们的心里面，这就是上帝所看为宝贵的。就如同我亲爱的国勇弟兄一样，他虽然遭遇车祸离开这个暂时的世界，我深信至死他对上帝都有信心，也因此上帝看他的死极为宝贵，上帝也张开手臂欢迎他进入耶稣基督荣耀的国度。尤其是这里还特别提到这些到死都存有信心的人，直到他们死的时候都没有得到他们所应许的。当然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上帝所应许的没有实现，也不是说上帝说过的话在他们身上落了空，而是指上帝对他们所应许的话直到他们死他们都没有凭着肉眼看到。这就更加凸显出这些属灵前辈们他们信心的真实和稳固。比如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上帝给的应许是论父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可是亚伯拉罕在世的年日并没有看到这应许的实现，因为上帝的应许本就不是指着亚伯拉罕这个时代来讲的，如果是指以色列人，那也要等到500年以后以色列人才堕入海边的沙。而且我们知道在新约当中，保罗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你的后裔是单单指向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解释的。那么从亚伯拉罕到耶稣的降生中间要经过了大约2000年的时间。因此面对这一切的应许，除了他得到了以撒之外，连土地的应许亚伯拉罕都没有得到。所以撒拉死的时候安葬的地方都是花钱买的。我们可能先会想，亚伯拉罕是不是直到死的时候都一直盼望着自己能看到他的子孙如天上的星海边上那么多，到了他咽气的那一刻他还在想，我是不是看不到子孙如天上的星海边上那么多的那一天了呢？他是带着遗憾离开的吗？不是这样的。亚伯拉罕在领受到上帝所给的这个应许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不是他活着能够看到的，这是要在很多代人之后才能实现的。虽然不是他活着能看到的事情，但他依然相信，并且他照着他所信的来生活。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所信的将来的复活的荣耀的盼望和亚伯拉罕当初所领受的有点类似，都不是今生我们能看到的，但如果我们还活着的时候主就再来了，那我们就看到了。但直到我们死，我们都坚信我们将来必定会复活，我们将来必定会进入到基督的荣耀里，甚至在今生我们就是靠着这样的盼望活着的，也是靠着这样的盼望来面对死亡的。而且这些信心的前辈们 虽然他们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这里的远处望见，并不是指一个空间上的距离，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亚伯拉罕知道距离上帝的实现，上帝应许的实现还有很多年的时间，而且这个时间的跨度不是他在地上生命的长度，因此这里的远处望见是指时间的跨度。那么他们从远处望见了什么呢？既然信心在这些圣徒的身上带领他们跨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望见了很久远的将来所发生的事情，那就是亚伯拉罕在信心当中就已经看见了将来上帝必定会派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施行拯救，并且为他们像他一样这些有信心蒙了特别恩典的人，要在天上经营建造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在亚伯拉罕离世2000多年之后，主耶稣对着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们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了。这是在约翰福音当中的经文。神所应许的在他们的今生是不能看见的，但他们却因着信心而欢喜迎接。所以我们可能要思想，他们欢喜迎接的是什么？难道不是上帝来欢喜迎接我们吗？怎么现在变成了我们要去欢喜迎接上帝之城了呢？所以这里面就其实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并不羡慕属天的家乡，也不羡慕将来天上永远的福分，如果一个人并不觉得基督所应许的复活和将来天国的荣耀超过了这地上的一切，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并没有将上帝的应许当成是真实和极其宝贵的，当成是他生命当中极其需要和渴求的，没有把这天上有根基的城看为自己的珍宝，藏在自己的心里，没有欢喜的迎接着应许进入自己的心灵，那么他不会觉得上帝在他归回天家的时候是欢喜迎接的，他的内心也不会有欢喜，因为他觉得自己并不想去，却被强迫去了。所以后面的经文会说，这些属灵的前辈是在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如果他们想念地上的幸福和归属，他们随时可以回去，但上帝所却从来没有强加给他们一个选择，而是在地上给他们以各样的方式来检验他们内心里面信心的真实。如果他们欢喜的仰望，那么上帝就在今生在他们的艰难和软弱中让他们经历属天的喜乐和刚强。所以他们欢喜迎接神所应许的那个天上更美的家乡。他们的欢喜迎接就表明了他们对于天上家乡的渴慕和向往，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所用的羡慕这个词。而且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讲到更美的家乡的时候，马上就补充说明了，就是天上的，这是为了突出和地上家乡的对比，因为今生不是我们的归宿，今生不单太过短暂，而且还充满了各样的劳苦愁烦、罪恶和悲哀。就像摩西在诗歌中所说的，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不是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国，不是把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给改良了，然后使得国富民强、民主自由、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可能很多基督徒对于上帝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我们的内心很多时候非常的狭隘，我们可能并不求神把世界变得那么的好，我们很多时候所求于上帝的是让上帝能为我自己以及为我所在乎的人，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或者说在这个充满了各种罪恶、不公义、各种意外、各种压力的世界里，使用一下上帝的大能大力，让我们在今生的时间里能过一个照着世人的标准那样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和充充足足的生活就可以了。但是神所给的远超过我们对于所谓美好生活的向往， 他给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就是神为那些至死心里有信心的人所预备的，是一个天上更美的家乡。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更美不是一种程度上的提升，也就是说这不是在一个比较的意义上而言的，而是一个本质上的超越。我们所求的是我们得病的时候能被上帝医治，但上帝所预备的那个天上的家乡永远没有疾病。我们所求的可能是一个三居室，上帝所给的是那碧玉金金的城池。地上任何我们所能想象的美好，其实都不能与天上神所预备的一个更美的家乡来相比拟。神所给的比我们所要的，比我们所盼望的要更好、更多、更超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地上遭遇痛苦患难的时候，会质疑上帝的良善，但上帝的爱和上帝的良善体现在他借着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做成的救赎和将来荣耀的永恒国度。所以我们需要留意到，家乡这个词在这里所表达的不是一个单纯的生活居所，而是一个心灵归宿。就像很多人春节要回家，家的概念里面更多的是心灵的眷恋和思念。但地上有哪一个家乡，有哪一个地方可以做我们灵魂永远的居所呢？唯有主耶稣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才是我们永恒的家园，就是这里所说的那更美的天上的家乡。所以因着他们对于天上更美家乡的渴望，他们乐意迎接上帝为自己所定下的今生的那种客旅寄居的生活模式。其实不单是这些信心的前辈们看自己是在这个世上的客旅，看自己是寄居的生活，像雅各年老的时候所说的，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而且新约的使徒们也是这样来看自己的生活的。彼得就曾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呢，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该怎么来理解客旅和寄居的这个词所表达的含义呢？我想这个词表达了一种疏离感，一种漂泊感，一种急迫感。这个世界，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并非是我们的家园和归宿，我们不属于这里。而且因为是在别人的地方，我们不但没有这种归属感，我们还会遇见各种难处，各种不适应，不习惯，不方便，甚至我们遇见很多的敌意和排斥。也因此，我们在忍耐当中会有一种强烈的要回到自己家乡的渴求。就像今天我们虽然很多人居住在某个繁华的城市，但春节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离开这个城市的高楼大厦，回到自己年迈的父母身边。每年的春运其实正是这种日常居住生活的地方回到家乡的一种写照。所以本章是一章在14到16节就更进一步的解释了客旅和寄居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表明他们要寻找一个家乡，不是在地上的。就像亚伯拉罕，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猛地一读，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指着亚伯拉罕初二来说的。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把它理解成说，亚伯拉罕看自己是寄居的，是因为他离开了他的本家、本土、本乡，他进入到一个陌生的地区，进入到一个不熟悉的人群当中了。但是如果亚伯拉罕是因为将乌尔看作自己的家乡，将他所居住的迦南看作是异乡，因为他来到了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在迦南这个地方没有他所熟悉的族人，没有从小熟悉的玩伴，没有自己的亲戚同学等等，相反这个地方的人是赫人亚摩利人所居住的，他所不熟悉的一个其他的民族， 如果亚伯拉罕是在这个意义上觉得自己是个客旅，是一个寄居者，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这也是事实，亚伯拉罕自己也是这么说的。但是这却不是希伯来书作者在论到亚伯拉罕看自己是客旅的寄居的这种自我身份认知的时候的真正的意思。因为如果亚伯拉罕是这种地域性的寄居感受的话，他什么时候不喜欢这种寄居的生活了？他什么时候想念他的家乡乌尔呢？他随时可以回去，他随时可以回到那个他熟悉的地方，他地上的家乡。所以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所说，这些信心的前辈们看自己是客旅的身份，都不是从他们当时所生活的环境来讲的，不是地域性的，而是属灵性的。他们看自己是这个世界上的客旅，哪怕是他们出生在这个地方，从小生活在这个地方，从来没有离开过，就在这个地方工作、结婚、生子、变老、死在这个地方，他们也知道他们不属于这个地方，他们不属于这个城市，不属于这个国家，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看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把自己的今生看作是在这个时代当中的做客的生涯，他们看自己只是暂时的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将来有一天他们要离开这里，去往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去往那个他们一直所渴求所盼望的地方。也因此在这里提到客旅寄居生活的时候，其实反映的是这些属灵前辈们他们内心里面对于永恒的渴望。他们不是在寻找一个地上的理想国，他们不是四处迁移考察哪个地方适合移民居住，他们渴望一个，可想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国度和家园。这是一种非常高的、极高的内在的生命渴求。其实这些人所求的就是圣经上所讲的，这是一群恒心寻求尊贵荣耀、不能朽坏之福的人。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那唯有上帝才是尊贵荣耀、不能朽坏、不能看见的那永世国度的君王、独一的真神。但我们在圣经当中却看到主说，凡祈求的就得到，凡寻求的必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因此对于亚伯拉罕来讲，既然在地球上是客旅，不管在哪个城市生活、在哪个国家生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在上帝带领他去的地方生活。如果上帝呢生活在乌尔这样一个人口密集的都市，那么他就在这里挤地铁，呼吸着雾霾。如果呼召他前往一个村镇，他就在那里住茅草的房子，过着没有上下水、没有汽车高楼的生活。因为他们知道上帝所应许的将来那永生的生命，从长度来看是无穷的。在地上生活，哪怕他活到200岁，也只是非常短暂的时间。所以今生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城市、这个小区，我们所居住的这一套房子，不是我们永远的家园，不是我们灵魂的归宿。有一天我们一定会离开这里的，或早或晚。有一天我们会前往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永恒的家园，更美的家乡。然后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用所以这个连接词说了一句让我们感觉有些突然的话，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为什么这里突然提到了羞耻这个词了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与诺亚这些人都被称为是信心的伟人，都是被上帝所称许的，但他们其实和我们一样都是罪人，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可取之处，也就是他们并不配得上帝所给他们的恩典。虽然他们面对的上帝的应许的时候有信心，但我们要想，如果上帝没有给他们应许，没有给他们呼召，他们的信心又从哪里来呢？就像我们一样，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呼召我们，福音没有陈明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信心从哪儿来呢？所以这里表明的其实是一个罪人的不配和至高荣耀上帝的呼救。我们知道，如果一个跟你很亲近的人做了一件连你就觉得不能忍受都觉得非常羞耻的事情的时候，你不愿意让你的名字和他连在一起， 如果那个人说我是某某人的弟弟，你会以是他的哥哥为耻。但是我们从这个经文中看到，上帝呢是至高至圣至荣的那一位，现在他竟然允许将自己的名字和亚伯拉罕的名字连在一起。所以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至高者介绍自己的时候会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像今天一样，上帝竟然允许我们的名字和他关联在一起。我们是基督的门徒，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不以将自己的名字和我们这些卑微如尘土一样的罪人的名字放在一起觉得有任何的羞耻，只是因为我们单单的寻求和依靠他，仰望和期盼他为我们准备的天上的荣美的家乡。那么上帝不以被称为我们的神为耻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他乐意和我们住在一起，他要亲自住在我们中间做我们的神，所以他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天上的城，这城就是永生神的城邑，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天父，我们再次到你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将我们从尘土当中救拔出来，赐给我们荣耀的身份和荣耀的盼望。我们在地上虽然劳苦愁烦，会遭遇艰难，会有悲哀，但将来有一天你会擦去我们的眼泪，加给我们从你而有的那永生的福分，使我们在天上与你相聚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充满喜乐。主啊，唯愿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是将这地看成我们的归属，那是我们靠着对将来你荣耀国度的盼望来度我们今生的年日。因此让我们在盼望当中，在属天的喜乐当中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但愿荣耀颂赞尊贵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